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4月27号，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跟美国股市、美国经济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等下呢，也会带您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哈，因为疫情，中共政府进行严格封控啊，进一步扩大局面所进一步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好，那先来看美股啊，今天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又创下了202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单日跌幅啊，那美股的波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剧烈。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是又小跌了 1.81 点啊，那么在盘中它曾是一度上涨了 1.7% 哈，但是后来又跌了一些。那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今天上涨了 61.75 点，涨幅是 0.19%， 标普500指数呢是上涨了 8.76 点啊，涨幅是 0.21%。 那一些主要的股指呢基本上都是涨跌不定啊，这两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很多市场分析就认为说，可能要真的看到很多个股就是他们存在真正强劲可靠可持续的收益，这样投资人才会谨慎的入场啊。那么接下来各大企业的财报呢都是投资人们要入场关注的焦点啊，主要一些大型科技股呢也在本周公布。那么今天微软啊在它的这个公布报告之后呢，发现它获利真的是十分强劲啊，然后也优于预期。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股价上涨了 4.81%， Visa 这个公司呢也上涨了 6.36% 啊，是今天道指涨幅最大的一只股票。那么同样也是因为它在上个季度的分析哈报告显示获利营收都超预期了。另外太阳能公司 Enphase Energy 呢股价飙升了 7.72% 啊，同样也是因为财报好啊。那另外呢这个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啊，它今天股价下跌了 3.67% 啊，那也是因为财报表现不好所带来的一个影响。那波音呢也是同样不如预期的一个报告，导致今天股价下跌了 7.53%， 在整个啊道琼斯指数和这个标普500当中呢它都是跌幅最大的一间公司啊。另外接下来这个脸书母公司 Meta 呢要公布财报，苹果和 Amazon 呢也会在28号公布他们的财报啊，所以这些大公司的财报的表现也是接下来关注的一个重点啊。那虽然财报没公布，这几家公司今天也都是股价在走低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可以说现在啊处于一定的熊市当中啊，那么现在跟之前最高点相比呢是差了大约 23%。那么标普500指数呢较记录当中的高点是下跌了 13.2%。从四月份以来啊，这个标普500指数就跌了 7.7%， 纳指跌了 12.2%， 道指也下跌了 4% 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国家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师 Art Hogan 就分析说呢，这种持续的通货膨胀，还有联储局要收紧货币政策要加息，外加上这个乌克兰战争，还有中共的这种清零的极端的防疫政策封锁啊，都给这个四月份的投资哈、蒙上了一层阴影啊。那么很多投资人他打了个比喻啊，就是在顽强的逆风当中啊。那么接下来这股风能不能再吹回来呢？还需要持续的继续来关注啊市场的这个动向。好，那么谈到这个市场动向，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在关心接下来美国经济会怎么样啊？通胀这么严重，美联储加息，然后可以说是在试图，虽然在试图抑制通胀，但是也同时会拖缓经济的脚步啊。那么到底美国的经济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呢？那么最新呢，这个房利美啊 ，Fannie Mae 的经济和战略研究小组啊，又发布了一个他们四月份的最新评论。那么在这个评论当中呢，他们就指出说，同样因为是高通胀啊，还有这个持续的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美联储呢又要加息，这些联合在一起啊，都会导致美国的经济发展放缓。那么这个 Fannie Mae 的ESR 小组啊，就是战略经济研究小组呢，他们做出了一个最新的预测，就说包括2022年和2023年的实际的 GDP 增长啊， 在这个预测当中都下调了0.2%和2.4%啊。那么也就是说，今年的经济 GDP 增长呢被下调了0.2%，明年呢下调的更多哈，下调2.4个百分点。那么预计呢说，2023年下半年这个经济还会出现再一次的适度收缩。这份预测报告指出呢，从房地产市场的角度来看，更强的抵押贷款的信贷的质量、住宅的房地产杠杆率降低，以及需求的稳定、供给紧张，因此呢，预计啊，这一次的经济放缓或者说 recession 经济衰退的话呢，不会像上一次啊2008年大萧条的那种严重程度，或者是持续的时间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不会那么严重。那么他说，2022年呢，我们继续看到很多种这个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啊，可以控制高通胀的这种需要，加上近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等等一些经济指标，所以他们下调了对2023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啊。这是房利美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啊，Doc Dokken 啊，他说的。那这个邓肯先生呢，还表示，就是现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啊，是比较吃紧的，然后也对这种工人的需求啊持续的增加，企业重建库存呢也很大的一个需要啊，以及暂时性的通胀的放缓，都在向他们表明呢，这个2022年的经济增长会略高于长期趋势啊。也就是说，虽然比我们预期当中的会低或者调低了之前专家的预测，但是仍然会高于长期的啊往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但是剩余的财政方面的政策的刺激呢，肯定会逐渐减退的啊。那预计这个货币收紧政策就是对经济的影响呢，比如说就会让这个通胀上涨的因素呢得到减弱。另外呢，他也提醒说哈，当然根据过去美国经济出现的历次的这种波折吧，那希望经济软着陆，也就是没有太大的伤害的话呢，需要这个提前的进行部署啊，而不是等事情发生之后才做反应。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根据这个房利美啊，他们这个专家小组的分析呢，就是说2023年经济适度会是有所衰退，但是衰退的幅度和持续的时间不会像2008年那样的啊。那么，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房利美的这个预测也说了哈，说房地产市场接下来会在预测范围内放缓，也就是可预计的啊，有一定范围内的房地产市场放缓。那么，因为是过去几个月里抵押贷款利率不断的上升啊，那么如此大的变动呢，就一般都会是导致房地产市场放缓啊。那他预计呢，邓肯预计啊，就是说这个房价、房屋销售和抵押贷款的数量啊，都会在未来2年得到降温啊。特别是他预计房价增长的减速啊，将减速和收入增长和利率更加一致的速度。因为什么？去年一年我们看到啊，在湾区这边，其实不光湾区，全美啊，平均下来，去年一年这个房价的涨幅是高达20%啊，那么这个远远超出人们收入和利率增长的一个速度了。所以呢，这个房利美的经济学家和邓肯他认为说，未来会变成跟收入以及利率更加一致的这种理性化的房价的上涨啊，而不是像现在如此的疯狂。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现在抵押贷款利率挺高的啊，都超过5%了。那如果之前已经有一套房的人，他不太会放弃比较低的利率，然后再去花更高的贷款的这种代价，然后再去买房啊，所以就会减弱房屋销售啊，房屋方面的这种销售量。当然，对于那些首次买房的 first time home buyer 来说呢，他就更难了啊，因为贷款也涨，房价也涨，其实就会让很多budget 比较吃紧的买家呢，就自动退出了市场啊，需求也就自然放缓了。那么这是房利美的啊，Fannie Mae 的这个经济学家对于目前美国经济啊，接下来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做出的一些分析哈，供大家来参考。那么说到经济啊，刚才这个无论是美股的一些投资人分析家，还是这个房利美的经济学家，都谈到了在中国的这种对疫情严厉风控的这种政策哈，也是 影响全球的经济，甚至带来不稳定因素、负面因素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呢。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国际大都市上海已经进行封禁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我们看到就是真的啊，工人没法上工，然后每天待在家里面，然后吃穿用度都成问题啊。那么很多人可能，大家如果不生活在上海啊，可能能很难切身的体会到。但是就在我们身边的这家公司啊，Tesla 在它的工厂在 Fremont 就有嘛。Tesla 公司呢，它从在它身上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或者说感受到对我们啊，即使远在海外。也是这种封城的政策对我们会造成的影响啊。那 Tesla 其实它最近公布了一个它第一季度的年财报嘛，显示利润相当好啊。但是呢，它的这个现在就是说它的公司的供应链和工厂运营都面临着极大的问题啊。那因为这个在中国呀，这个它局部地区只有部分的复工，那么。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单独复工都没有用啊，即使 Tesla 它作为特许的特批的工厂，在第一批可以说是第一批上海开放的工厂里就有 Tesla 榜上有名，但是呢，实际上它回去的8000多名工人并没有让它达到产能完全运转、正常生产的状态啊。那么就连这个上海市的经济信息化委员会，他们自己发布了一个这个复工防控的指南啊，那么。他们自己都讲到说，在目前的清零政策之下，这种对中国汽车行业产业链的这种不稳定因素是非常多的啊。他们自己也承认，不同城市啊、省份之间物流非常的不通畅，然后也存在互相不承认对方的核酸检测的结果，所以导致很多货运司机呢在高速公路上。为了找检测，然后反反复复的啊，甚至没有地方去。那么，所以呢，这个就之前这个福建省啊，有货车司机不就被卡在这个路上啊，200多人就地隔离，然后很多人还没有卸货就被在高速路口给勒令返回了。那么，这个货车司机他不仅被滞留，甚至还不让下车，然后也不能吃饭、上厕所，可以说是非常的没有人道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同情司机的遭遇，另一方面大家知道，司机所拉的都是生产命脉的重要物资啊，没有办法送到工厂去，所以工厂你开门复工也只是空谈而已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看到不光是上海，不光是 Tesla，只是以 Tesla 为举例啊，因为这间公司大家很熟悉，硅谷的很多朋友股票涨了呀，加了薪了，也都会想说买个电动车哈，还蛮炫酷的。但是呢，我们从这间公司它的经历上就能看到啊，中共这种严格风控的这种可以说是非常不科学也不切合防疫实际的这个政策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啊。那现在这个影响仍在继续扩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义乌啊，它也要进行封闭的管理。那么对我们生活在美国啊，这种小商品啊，这种零售的产品啊，也会带来直接的冲击。具体的情况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下来看。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上海啊，国际大都市也是全球的重要的货运转运中心哈，供应链当中的非常主要的一环呢，已经被封闭了将近一个月了啊。那么现在呢，中共的这种极端清零封锁措施啊，是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么之前已经蔓延到这个像是苏州啊，包括这个北方是有长春哈，那么西北有这个西安啊，很多的城市都在进行这样的这种严格的封控，那么给当地的经济造成停滞和冲击，同时也影响着全球。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新的消息啊，就是全球最大的批发市场啊，这是它的一个称号，就是中国浙江省的义乌市呢。现在啊，宣布进入封闭式的管理，原因呢，就是说当地检测出了3个病例啊，3个 COVID-19 的本土确诊病例，然后呢，中共就马上就宣布要决定，在这个世界小商品之都呢，要进行极端的清零政策。 那么，根据义乌市官方微信账号上发表的一份声明，当局呢要求居民不能离开他们住宅的小区或者是村庄、学校关门、全市的公共场所、机关、企事业单位啊，只有凭24小时内有效的核酸证明才能进入。如果没这个证明，可能连家也回不了啊。那么4月26号呢，义乌市发现了这些初次筛检啊，发现了一些阳性的感染者，然后呢，这个当地就又开始推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啊，来方便实施现在中共政府想要做的这种清零。那么，正在严格执行封控的措施的上海啊，其实离中共想达到的清零的要求可以说是差得还远呢啊。根据上海市卫健委4月27号发布的数字。上海市新增1600多例本土确诊病例，还有11900多无症状的病例、无症状的感染者啊，然后新增本土死亡48例。那么，虽然中共官方公布的一些数字向来遭受到真假的质疑哈，但是呢，这个数字大家也能看到，就是越封感染数越多，根本没有得到，就是说，这个中共当局说哈，以为封起来我们就能把疫情控制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么中共卫健委就还是继续死撑，就说，现在呢每天他们要配置2万个采样点，投入10几万人次的采样队伍，但是很多这个专家啊，医学专家啊，中国国内的也好，还有很多国外的专家，包括我们电台也采访了一些专家，像是 mRNA 的这个发明人之一啊，还有川普政府时期的白宫的防疫的顾问呢，等等啊，他们都讲，就是这个清零反复核酸检测的本身就是在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会让这个疫情哈更加的难以防控。那现在上海华山医院的一个静安分院啊，还是这个共产党党内人士，还是个什么书记啊，他叫做丁宪，就发出文章就指出说，这个是科学啊，现在好像已经被扔到垃圾桶，没有人再管了。就做这个清零，就是要反复测，反复测啊，最终呢，结果就是严重的交叉感染，根本达不到啊所谓的清零的效果。那么，其实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啊，就是说这个义乌，刚才谈到上海已经封了嘛啊，这个重要的经济港口。那义乌呢，作为全球的小商品市场，它对中国的经济的重要性虽然不比北京和上海，但是它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的集散中心。那么，当地实行封锁管理，会给已经在应对这个中国的一些港口拥堵啊，俄乌战争导致供应链短缺的国家呢，带来更大的压力，就包括我们美国啊。义乌它不到200万人口，但是它有210多万种各种不同的小商品。那它出口的商品呢，有从圣诞的饰品呐，到美国竞选的种种的商品啊，应有尽有，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光在去年，这个快递量啊，就在义乌这一个小城市，快递量高达92.9千万亿啊，92.9亿件，所以大家这可见当地的这种小商品的吞吐量是有多大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地方它突然进行封闭式管理，已经影响到商品的出口和运输了啊，因为快递人员也没有办法逃脱这样的一些监控。那么义乌呢，占中国所有圣诞节商品的80%啊，那么其中这80%里面有一半儿都要销往美国。那么义乌现在封禁啊，我们知道，那今年圣诞节大家能不能拿到充足的啊，像以往一样的这个小商品呢，圣诞节的装饰品呢？现在真的很难说啊，因为这个义乌它就是主要的一个供应地就是要供应给美国，结果它现在被封起来了啊。那另外呢，这种我们知道中国占全球贸易的12%，那中共现在这种极限的清零啊，然后导致工厂和仓库都闲置，卡车运输交付受到阻碍，集装箱拥堵，这都给全球已经恶化的供应链呢，可以说是再一次雪上加霜。那当然，我们作为可以说是间接的受害人吧，因为我们生活在美国，供应链进一步受到冲击，商品的短缺都会导致物价再一次的上涨啊。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虽然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是中共政府一意孤行做这样的政策，同样我们在美国也会受到牵连啊。 那当然，相比于生活在这个中共风控管控之下的中国的同胞来说呢，我们还是幸运的很多啊。现在呢，有最新消息传出，上海市因为这种不断连续的封城，可以说是民怨沸腾啊。那现在有些当地的小区都开始，在这个小区外啊架设起铁丝网。啊，铁丝网把这个整个小区封起来，可以说是你也出不来，人也进不去，真是团团的围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现在网上也有视频，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搜，就是上海市民传播出来的啊。那么有一些小区它已经都被确认，就是已经全是阴性了哈，仍然没有调降封控等级。其中上海青浦区的叫白鹤镇的一个小区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即使全部没有阳性病例，都按理来说理论上是清零了，当局还派人来架铁丝网，老百姓就说我们都这样了，还要把我们圈起来，到底是要干什么？真的是把我们当做集中营来关吗？他说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啊，希特勒把犹太人圈起来，他说我们现在算什么世界大战呢？那你们到底，他就质问中共当局啊，到底把老百姓当成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老百姓对政府是越来越不信任啊，因为上海当局、中共当局一再说啊，几天几天要解封，但现在呢，其实民众已经不抱希望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像是上海的传染病专家啊，就是可以说是体制内的人啊，但是同样也是一个这个传染病的相关的一些专家啊，叫做缪小辉啊。那他呢，其实前几天就发文呢，就呼吁中共当局赶快停止这种不符合传染病流行的基本规律的所谓的清零政策啊，那这样呢，可以减少因为过度防疫、极端防疫而带来的次生灾害啊。这个缪小辉呢，他曾经是中国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的一个感染科的主任啊，他也是个副院长。曾经 SARS 期间，他有参与过防疫的工作，在中共的这种党内体制内吧，也算是个有说话有分量的人物哈。但是我们看到，像这样的人发声呢，我们看到中共当局还是可以说是置之不理啊，依然在实施这个所谓的极端的一些封控的措施哈。那另外像是除了专家之外，民间的一些声音发出呢，那就面临的结果只有一种，就是打压。今天我们看到万达集团的董事啊王思聪，他的微博呢是被官方禁言。4月27号，今天他的微博账号被彻底封杀了。他之前有4000万的粉丝啊，微博账号一夜之间清零。那原因呢，就是他之前多次在微博上发出言论，挑战中共的防疫政策啊。那么之前呢，他的一些微博账号已经遭到封禁，但是并没有被完全删除。今天呢，就可以说他基本上就是把他完全痕迹都抹掉了哈。那曾经呢，在这个4月5号的时候，王思聪有艾特央视新闻，就说要他删除有关美国新冠数据的假新闻。然后呢，他另外呢，他在这个4月13号的时候，王思聪有就是转发一篇微博啊，就质疑这个莲花清瘟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其实是一种断章取义，是炒作啊。他还表示呢，这个证监会要严查啊所在推行的，就是背后的这个叫做以岭药业的啊。那么结果在这个事情之后呢，这个官方并没有说去查询后面的质疑，反倒打压封禁王思聪。最后呢，还官方站出来给这个莲花清瘟的制造公司以岭药业来站台啊。那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呢，在这个中国，很多老百姓知道哈，说虽然政府官方去强推这个莲花清瘟的药，但很多人根本不吃，因为据说对胃也是有副作用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阶层，你是老百姓。啊，你还是那个像是王思聪这种，可以说万达集团的公子啊，可以说是比较接近权力阶层的，但是只其实是商人嘛，言论仍然是没有办法自由的发表，就算是中共体制内的防疫专家的话，其实也没有人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真的让很多中国的同胞哈，老百姓们觉得好像求生无门一样，那他们发声的渠道也是几乎都被完全封堵了啊！那作为在海外的媒体呢，我们也有责任啊，去更多的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一些事情啊。作为海外的华人呢，啊，我们可能如果有 时间和精力或者有心力的话呢，也可以更多的关注他们，为他们而发声。好，今天的新闻看点呢，暂时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